主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我们的心欢喜，我们的灵快乐，我们在你里面真是有满足的喜乐。感谢主，你赐下如此的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败坏的时代能够有你的同在，来享受你赐给我们的福乐。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及求主你继续来引领我们，光照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第十五篇一开头就说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因为在前面十四章大卫就提到说，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。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说大卫灵里面看见，所以坚定的相信，这些我们这些困苦人的仇敌也是神的仇敌，我们的得胜就是神的得胜，也是困苦人得胜，是我们的得胜。那么下面就紧接着说，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帐幕，那么在当时还没有把圣殿建起来，所以他们一切的敬拜献祭等等都在帐幕里面，所以当时的帐幕就等同于后来建起的圣殿。那今天的教堂就是一个圣殿。我们前面分享过，这个神的殿有演变，一开始是敬拜神，向神感谢，献祭的时候就堆起几块石头，后来有了会幕帐幕，后来有了圣殿。那么新约时代，神把他的圣殿毁了，因为圣殿的这个历史任务完成以后，那么进入教会时代，就有了教堂。那将来教会时代结束以后，那新天新地降临，新耶路撒冷，那神自己就是殿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程。那圣山是锡安山，那么帐幕也好，圣山也好，都是比喻神的宝座的地方，代表神的同在。寄居，那寄居是暂时居住吗？我们是寄居的，我们是暂时居住，住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寄居在别人家里面，是暂时住在别人家里面。那下面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这个住是常住。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谁有资格来享受神的同在？那么谁有资格享受同在呢？下面就回答了第二节到第五节的前半节。那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的、心里说实话的人，这样人有资格。然后第三就是，他不以舌头残暴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，这样人有资格。残暴人就是残暴，意思就是四处到处走动，说他人的坏话来诋毁人。那今天这样人就很多的，就为了诋毁别人，来到处走动，来说别人的坏话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。毁谤，那就是以夸大不实的这些言论在重伤别人，也跟那个财霸是一样的。邻里是跟我们最近的人，我们的邻舍，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离我们最近的人。那在新约里面常常提到邻舍，那么新约里面这个邻舍就来比喻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。说这样人有资格享受神的同在。第四节，他眼里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发的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。就有资格享受神同在人，他的眼中是藐视匪类的。这个匪类，那就是被神拒绝的人。在旧约时代，神常常借着先知说那些以色列人，就背离他的这些人是畜类。那主耶稣在新约时代也说，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背逆神的人是毒蛇的种类。 这匪类就是被神拒绝人，不亲近神，不寻求神的人，也是拒绝神的人，从而也被神拒绝。说这个有资格享受神同在的人，他是藐视这样的人的。藐视就是轻看、鄙视、厌弃这样的人，也就是说他与那些不对的人是划清界限的，不相交的。尊重呢，敬畏耶和华的人。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就是正是同重生得救的弟兄在姊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彼此那种亲切感，彼此的尊重，彼此的敬重。他发了誓，虽然吃亏也不更改。就他在神面前发过誓，旧约时代是可以发誓的，新约时代神说我们不要发誓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发的誓也守不住，所以你守不住还不如不发誓的，因为守不住就等于说谎了。说发的誓虽然自己一旦做出承诺，即使吃了亏也不能改变自己发出的誓。他不放灾取利，不受贿以害无辜，就是行公义。不放灾取利，这个圣经里面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有这样的教导。我们特别想查这个旧约两处经文，一个是利未记的25章，利未记的25章35到37节，利未记的25章35到37节说，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，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夺要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。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，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夺要。这是很清楚。我们再看生命记的23章，生命记的23章19到20节，生命记23章19到20节说，你借给你弟兄的，或是钱财，或是粮食，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，都不可取利。借给外邦人可以取利，只是借给你弟兄不可取利。你看这更清楚。那今天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指导。我们在弟兄姊妹有难处的时候，需要帮忙的时候，我们要伸出手来。他如果是向我们借钱，我们应该伸出手去帮。但是借钱不管借多少，我们不可跟他要利息。那么到时候还的时候，借多少还多少。但是如果是我们外邦人给我们借钱，你如果同意一下借给他，借给他以后，你这是可以跟他要利息的。啊，这个是圣经里面很清楚教导。那么这就告诉我们，真正享受神的同在的人，那用今天的话来说，那就是重生得救的人才能住在神的圣山上面，才能得见神的面。那么在以弗所书的2章8节，我们查三处经文，以弗所书的3章8节。以弗所书3章8节，就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因为我们信，因为神的恩典，我们才可以享受神的同在。那么这样是重生得救的。那么再看雅各书的2章17节。雅各书的2章17节。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那今天就我们看到真正能够享受神的同在，是真正就是因为信有行为的人。所以今天嘴上说我信神，我信神，但是行为不真实，做事不公义，经常残暴人，毁谤人，那么这样人是享受不到的。 同时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也提到，我这就不查了。那下面第五节的下半节，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，那这是神的应许。行这些事的永不动摇，那么就是这些事，就上面这些事，这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真信心的外在外面的一个记号，这就是果子嘛。我们说看果子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生命，生命是不可能隐藏的，一定是外面能够看得到的。那其实主耶稣一直提醒我们用果子来看这个树，那这儿也我们可以看到行这些事的人永不动摇，那这些事是能够看得出来的。也就是今天教会里边谁是败者，谁是假的信徒，我们是可以判断的。但这个判断我们不能轻易的去做结论，但是基本上可以判断。永不动摇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根基稳固。这些人之所以行出这些事来，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有稳固的根基，就是神，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磐石。所以有稳固的根基不会被推倒，不会跌倒。像主耶稣用那个房子来比喻，那个水冲风吹都不会倒下的，是不会失败的，我们不会失败的。第十六章是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那么大卫再一次上神向神来呼求，求你保佑。为什么是求神保佑呢？是因为神有应许吗？神应许说，凡是投靠他的，他必顾念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大卫就是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向神祈求。今天也是我们向神祈求，是因为神应许我们，所以我们才向他祈求。抓住神的应许，就像雅各一样。我的心呢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就说他这个他很形象，他的心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知道，我们认识的神，我们有了真理，我们的心里边会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的主。神是我们的主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就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处全在神的里面。离开了神，离开了主，我们会失去所有的祝福。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，有弟兄姊妹引用这句话，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也就是说在基督之外没有任何的好处。不信神所追求的，所心里面所想的，没有任何益处。只有到神的里面，到神的跟前，我们所想的，我们才有神的同在，可以享受神一切的好处。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全在他的里面，我们信了他才可以享受。所以我们不可以离开神，离开神我们这些好处都没有了，祝福没有了。第三节，落到世上的圣明，他们又善又美，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世上的圣明，圣明是圣洁的百姓，属神的百姓。这世界上有很多属神的百姓，那就是基督徒，虔诚的基督徒，重生得救基督徒。他们又美又善，又美又善的原文意思就是他们是尊贵的。那么圣洁的百姓，属神的百姓，是因为神的拣选，因为神拣选了我们，把我们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，神看我们为圣洁，我们才在神的眼里面显得尊贵，是我最喜悦的。那么大卫说这是他喜悦的，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是所喜悦的。所以我们看到 真正看到重生得救的信徒和我们在一起以后，我真的心里面是特别的喜乐。第四节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，那么别的神是什么呢？别的神那指的是偶像。那么偶像就是凡在我们心里面代替了神的位置，无论是人，无论是事，无论是物。那比如说事业，我们的工作，我们把工作看的就是比神还重要。到了敬拜神的时候，我们还说啊，这个工作比较重要，我们先工作，然后敬拜神。这已经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看在神眼里面就是别的神，当作偶像了。比如说我们家庭，我神让我们爱父母、爱儿女，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次序搞错了，那就出现问题了。说在任何情况下，我们把神放在首位，和神的关系理顺了，其他关系一定是理顺的。如果特别是把这个家庭看得比神还重要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家庭在神的眼里面就是别的神，包括我们的名利、成就等等，把自己的名声看得那么重。那么我们在新约当中，我们看到那些使徒，他们真的没有注重自己的名声，受屈辱、受羞辱、受鞭打、受逼迫的时候，他不看重这些，不看重别的怎么看？那今天也是，我们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回报，毁坏我们的名声，但是这些我们不在意，神知道，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把神放到第一位。当把神第一放到第一位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是喜乐的，我们和其他方也处理得非常的好。这个不是说我们爱神就不要爱父母了，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更爱父母。那今天真正爱神的人，他一定是非常爱他的父母，孝敬他的父母，也爱他的儿女。如果以别的神代替了耶和华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这是神放在人的心里面的一个律。为什么呢？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他自己放在了人的里面，因为他是 造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是人心里面是有神的，有神的地位的。但是因着人犯的罪，把神的地位给挪去了，用别的去代替了神。所以只要违反了神的创造，那么神人一定会有问题。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人，今天就是信了主以后，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心里面那些别的东西看得比神重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愁苦马上就出来了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代替真神，那就是不信靠神了。不信靠神，那信靠别的，愁苦一定加增。前面也讲过，分享过。下面说，他们说交奠的血我不献上。昨天查经的时候也提到过，说交奠的血，那就是在神面前献的祭。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献的祭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，包括赞美，包括祷告，包括我们做各样的事，在神面前。所以在神面前的服事，如果是心里面用别的神，有偶像来代替神，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理的话，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，神都不纪念不喜悦。说不诚实的侍奉，神不悦纳。那我们心里面真的一定要把神放在第一位，不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我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一切都是白做。这是一个方面。另外一方面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可能就是一些异教的一些元素在里面。这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不参加异教的崇拜，对神的崇拜不参加这个异教的元素。那今天的教会里面其实已经参加了很多异教的元素。异教那就是神以外的，比如说我们常常提到的一些教会在办这个培灵会呀、布道会呀，或者什么也有一节日， 那唱赞美神的时候，一边唱赞美神，一边唱世俗的歌曲，这就是已经把异教的元素掺杂进来了。这个时候不喜悦，虽然在那里也敬拜了，但大家可能还很喜乐，其实没有任何意义。就是我们不能掺杂任何神不喜悦的东西。我最终也不提别神的名号，这儿特别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要讲其他的神的名号，像佛教那些东这个那个我不提，我就是表达出来别人知道行了。那恶者啊，那些偶像，我不提他们的名号，不给撒旦做广告。第五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他为我持守。说我们是神的产业，反过来神也是我们的产业。那产业是什么呢？产业是属于我们的嘛。那么也就是说是我杯中的份，那些就是神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是属于神的，神也是属于我们的。我所得的他你为我持守。我所得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神对我们的祝福，给我们的救恩。神是我们的产业，神是属于我们的，所以神里面一切的祝福都是我们所得的。那么我所得的这一切，反过来神也为我们持守，持守是紧紧的抓住。神为我们紧紧抓住神赐给我们的福，那神抓住东西不会丢失的。我们抓住可能不会抓那么牢固，但是神会我们牢牢的抓住。也就是说，神会守护我们，神会保守我们，不失去这个救恩，不失去神给我们的祝福。那神是怎么来保护我们的？用他的道。那神的话，神的道来保护我们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读神的话，我们有的神的道，有了生命以后，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，那自然而然我们就持守住了，神也为我们持守住了。第六节，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量给我们的地界，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的32章8节，生命记32章8节说，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，将世人分开，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。就是今天这个万国，这个国家那个国家都有边界，其实这个疆界都是神给的，神定好的，神定好了疆界，那么就不要越界，越界一定会付出代价。所以今天这个国家侵略那个国家，或打来打去的都想越界，但是神定好了界限，不可以越过去。神是用这个将世人分开的。那这就我们想到了，神创造人以后，最后人越来越恶，要借这个巴别塔要通天。所以现在切出人的脚，所以神下来以后就把人分开了，分开其实也是定了疆界。那今天是神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把这个世人分开，不让世人合一，世人合一最后就是抵挡神，更大的骄傲。但是神让我们属神的人要合一，你看这个是神的心意。那么这儿第六节说，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，那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其实就是让我们坐落在佳美之处，就是把我们分别出来。这个地界是我们不要和这个不信神人掺杂在一起，我们再越过去来，再回到这个世界上，再回到不信人神的人当中，和他们一模一样。这就是我们的地界，地界那就是我们的圣洁的那条红线，我们越过去以后，那么我们就再染污秽，就变得不圣洁。所以不要越这个越界。那今天我们要持守真理，不持守真理，那听信那些虚假的，那 那些所谓的道，那么最后我们就可以越过，就越过这个界限了。神量给我们地界，让我们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产业就是神，哎，我们的神实在美好，我们所得到的实在是美好。坐落在佳美之处，佳美之处那就是指的神。我们在神的里面，就是分别为圣的，就是在神给我们量的地界里面。如果离开了神，就出了这个地界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有问题。所以这个地界其实就是代表我们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在这个地界里面有永远的生命，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到，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就可能越了界，我们一越界我们就变得污秽，一变得污秽神就会管教我们，神管教我们，让我们再把我们拉回到他的地界里面。第七节，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因为我们得到了这么宝贵的产业，我们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美好，所以大卫自然而然地发出这样的赞美。所以今天也是，我们必称颂那指教我们的神。指教指的是归正、引导。神用什么指教呢？神用他的话。今天我们读圣经，那就是接受神的指教。神一面引导，一面来警戒，所以下面提到了警戒。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的心肠就是我的心。为什么？这个我的心里面有圣灵啊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也在警戒我们。警戒就是训诫、纠正。所以，当我们做了出格的事，做了不蒙神喜悦的事的时候，我们里面马上这神的话语就会跳出来，来责备我们。那别的弟兄姊妹可能用严厉的话来责备我们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听到的时候很扎心。有弟兄姊妹听到都，哎呀，这次道听得很扎心。为什么？我们被里面的灵来警戒我们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呀，真正一面来引导，一面来警戒。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摆在，那摆在原文里面是放在，就我大卫说他把神的常放在他的面前，这是很形象的说法。不是我们任意把神放就放，意思就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，我们寻求就寻见神就在我们里面，这就等于我们把神放在我们面前。常是持续的，我们持续的把神又放在我们面前，我们持续的寻求神，我们持续的有神的同在。因为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神在我们右边，神在我们右边，就是意味着神用他的能力来保护我们。右边常常代表尊贵，代表能力。神有神保护我们，我们必不致摇动。我们便不致摇动，那就是我们不会摇来摇去，不会摔倒，不会跌倒，不会失败。所以我们这次看到，当我们真的投靠神，我们真正投靠神的时候，神一定是保护的，神一定保护真正敬畏他的人。这是神的应许，大卫也有这样的看见。那今天我们也有灵里面看见神告诉我们。第九节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。为什么心欢喜灵快乐呢？就是因为 上面的提到的。我们在神给我们良良的界限地界里面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有神的同在，所以神保护我们，我们不致摇动，由衷的发出这样一个感叹来，我们的感受心欢喜灵快乐。所以我们信神以后啊，真说心里面就是那种喜乐。我们今天真的是重生得救的信徒，一定是心里面充满喜乐的。第十节啊，还有第九节哈，我的肉身必要安然居住。我的肉身必要安然居住，安然就是平安、平稳、稳妥。当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有着永远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肉身是安然居住的。我们虽然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，肉体虽然是腐朽了、朽烂了，但是仍然是安然居住。什么意思？我们的身体是会复活的。下面紧接着还会提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。神不会把我们灵魂放在阴间，永远放在阴间里，我们会复活的，预言会复活。也不叫你的圣者借朽坏，朽坏。圣者在原文里面是敬虔的人。那么后来就是新约里面也常常引用这节经文来比喻主耶稣的复活。也就是说这两节经文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借朽坏。这也是预言主耶稣将来复活，也预言凡是在主里面的这些信徒的复活。我们看两节经文，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，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，使徒行传的二章二十五到三十二节，这就引用刚才经文，去二十五节说，大卫指着他说，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，他在我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那这就是刚才说是我把神摆在我的面前，叫做主藏在我眼前，是这个意思。二十六节，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。这个指望就是将来复活的指望，身体的复活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借朽坏。这个圣者在这儿已经就是很明确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你已将生命的道指示我，必叫我因你的面，借你的面，得到满足的快乐。下面就是，弟兄们，协助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。现在就解释大卫的这些话。他死了，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。我们在这儿看到，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分享这几节经文，在预表主耶稣复活，也预表我们这些跟随主耶稣的将来都要复活。这是我们的盼望，也是我们的指望。那再看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，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一到五十二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一五十二两节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、眨眼之间，号同末次吹响的时候， 因号同要降，死人要复活，成为不喜坏的。我们也要改变，要在此明确说，我们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，他是第一个复活的。那么随后，我们这些信他的所有属神的、死去的都要复活。十一节最后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，因为神有这样的应许，因为神必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，所以说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你生命的道，我们今天听的就是生命的道，我们走的也是生命的道。生命的道是通向永生的。那在新约里面，主耶稣就他自己说，他就是生命的道，他是生命，他是道路，他是主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所以神比用这个生命的道，用生命的道也是指的他的话来指示我们，指示就是使我们知道。今天我们读神的话，就是圣灵的引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知道神的道，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走在这条生命路上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神里面我们有满足喜乐。我们只有里面有了神的道，我们有了从神而来的永远的生命，我们就会有满足的喜乐。今天真是我们看到真正重生得救的我们，无论现在什么的环境当中，我们是喜乐的，我们的心里面是有满足的。在别人看来我们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们真的是样样都有，有饱足，有喜乐，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。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又提到右手神的大能，神一切的供应，神的权柄，也就是我们的就是永远福乐的源头，在神的右手里面，神就是我们福乐的源头，是我们一切的源头。让我们看到这两章，这次正是看到大卫对神的认识，对神的信靠。那么我们借着这两章，我们再次很清楚我们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他是让我们坐落在佳美之处的神，是每天指教我们、警戒我们的神。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不致摇动。他用什么指教？是用他生命的道，是用他的话，让我们走在这条生命的路上，不致摇动，让我们永远有从神而来的这种福乐。所以我们始终有饱足的这种感觉，有饱足，有喜乐。这是神给我们的灵里面非常充充足足的供应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。